第二章，爱心的衰落。马太福音24章12节，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在描述了信徒起初隐蔽的衰退之后，我们打算在接下来的几章里继续探究这一暗淡消沉状态的几个更深入的阶段，即圣灵所赐的美德在灵魂中的衰落。我们现在所考察的不再是隐蔽的衰落，而是个人灵性上明显的衰落。这类衰落更显明，它的症状更加容易察觉，比较容易看出来。它已到达这样的地步，以致要隐藏已不可能。就像在人体内，心脏跳动稍有衰微，虽然不能看到心脏本身，但借着所引起的外部症状，就可追查出来。人的灵性方面也是如此，灵魂若有隐蔽的疾病，这疾病所产生的明显症状会毫无保留地显明出来。人自己可能意识不到处于衰落的状态，他可能会以双手蒙眼骗自己说一切都正常，故意闭目不看真实的光景，向自己掩饰那迅猛发展的病情，高呼道一切尚好，一切平安。但对一个属灵方面成熟的信徒来说，因为他眼目犀利，能辨别不健康的症状，他号脉熟练，能从人的脉搏跳动察觉出疾病，所以这种情形在他并无神秘可言。在探究圣灵所赐的一些基本和重要美德的衰落过程中，我们需要从爱这一美德开始着手，因为它构成所有同类美德的源头。灵魂的属灵状态以及他的顺服程度和顺服速度，与信徒对神的爱慕状态和心境有着紧密的关联。如果灵魂存在衰退、冷却和枯萎，这就会影响新人的顺服。圣灵在人心里所生发的每个美德都会受到影响，人需尽到的每个责任都会受到影响。属灵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暴露出人灵魂中对神的爱隐秘而确凿的衰落。那么让基督徒读者想象一下，当作为所有属灵本分之源的爱不再发挥强有力的影响时，当作为实际敬虔核心的爱传送给整个属灵机体的只是病态呆滞的溪流时，信徒的属灵状况必定不会好，他远离神而衰落的可见症状也会很明显。在开始讨论摆在我们面前的主题以前，让我们先简短地查考一下圣经关于灵魂中对神的爱的必要性、性质以及运作的教导。神的话语吩咐我们要爱神，这是神律法最基本和首要的要求。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在此神将自己推为适宜和合乎律法的爱的对象，这显明了神无限的智慧和良善。我们说神这样是智慧的，因为如果至上之爱的对象不是他自己，那就是将一个在他之下的事物提升得高过他自己。无论除神之外的对象是什么，只要人把自己唯一至上的爱献给他，这就是在把那对象神化，把他当作神。神这样也是良善的，因为爱一个比神低的对象绝不能满足不朽心灵的愿望和追求。 神在人里面嵌入了享有福乐的能力，并且对拥有这福乐充满着无限和不灭的愿望，这只有在无限本身中才能完全满足。他没有安排有理性和不朽的造物，使他们吸引低于他自己的其他幸福之源。所以，对有理性的造物来说，神把自己推为至上之爱和崇拜的唯一对象，这正是他无限智慧和良善的体现。他以他的智慧看到，对天使和人来说，必须要有一个至上的敬慕之爱的核心，一个至上的属灵敬拜对象。他的良善要求，那核心和那对象就应该是他自己，因他有着无限奇妙的完美，是无限良善的源泉。既然从他那里流向万物的是充满生命的溪流，一切有理性和不朽的造物就当爱他并顺服他。由于他是宇宙中最具聪明、智慧、荣耀和良善的，因此造物就当把首要的、最炽烈和最纯洁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爱神，这构成了神律法首要的要求和基本的诫命，要求一切有理性的造物遵守。在任何情况下，造物都不可不在这个要求的约束之下。无论是以无能为力为托词，或是以自己不如别人当借口，还是以自己繁忙做开脱，都不能减轻人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一义务。这义务是源于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人的创造者，是道德上的主宰，是托住万有的神，并且唯有他才拥有无限的奇妙、智慧、圣洁、尊荣和恩典。无论结果使人得意与否，以至上的爱去爱神这义务，都是他应当肩负的。的确，神是这样做的，哪里有对他至上的爱，他就赐给那里最大的福乐；哪里对他没有这种至上的爱，他就向那里降下最大的痛苦。然而，无论人因爱神得到了什么祝福，他都应该因神本性的无限超越，他与有理性造物的永恒关系，而义无反顾的肩负起这一义务，即以至上、圣洁和毫无保留的情感来爱他。爱也是使福音产生巨大影响的动力。信奉主耶稣的宗教主要在于动机，它不带任何强制性，它在人心里所呈现的是某些强大而有力的动机，借此而使人以悟性、意志和情感来主动侍奉神。基督教不在于强迫，而在于爱。爱是主要的动力，是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动机。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是使徒保罗的宣言，也是支配他行事的动机。每个信徒都要把基督那激励人的爱当作支配自己行事的动机。若心中没有基督之爱的激励，人就不可能甘心、殷勤和圣洁的顺服他的诫命。对自己当尽本分的意识以及自己心中的恐惧感，有时虽然也会驱策灵魂顺服，但唯有爱才能激起甘心和圣洁的顺服。不源自圣洁动机的顺服，不是主耶稣之福音所教会的顺服。在新约时代，信徒与神的关系不是奴仆与主人的关系，而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 阿爸父，又如罗马书八章十六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加拉太书四章七节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既有了这种心情和属灵的关系，我们就应当有一种心情和属灵的动机，那就是爱。因此我们的主说道，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因此圣灵在哪里广泛播撒这爱，我们才能期望在那里找到顺服的果子。一旦被这神圣动力所驱使，信徒顺服的动机就不是为了得生命，而是已经得生命；不是为了蒙悦纳，而是因为已经蒙悦纳。圣洁舍己和背负十字架的生活，并不出于奴仆不得不顺服的心，而是出于孩子孝顺和甘愿顺服的心。它出自对基督的爱，对主耶稣作为的感激，它是儿子心里产生的使人蒙福的结果。我们同时也必须意识到，在顺服的所有动机中，这一动机是最圣洁和最具影响力的。源自主耶稣的心流向信主之罪人心田的爱，能够驱逐自私，融化冷漠，征服罪恶，使心灵完全降服。在行为的一切动力中，这爱是最强有力并能使人成圣的。在这一动力的激励之下，为主耶稣背负十字架变得多么容易呀！每个重担变得多么轻省，每个恶变得多么令人喜悦。职责变成了特权，困难消失了，惧怕消除了，羞耻感不在了，并且因为整个身心为主耶稣而燃烧，所以那已获得饶恕、得以称义、得儿子名分的孩子高呼，主啊，我在这里是献给你的活祭，此时属于你，永远属于你。